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着你的爱聚集我们在这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能明白主你在你对我们说话，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在前两次的偶像系列当中呢，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人心中的偶像，也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生命去建造在这个世界不完整的快乐当中。当然大家也知道这个世界不完整的快乐事实上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一旦当这个荣华过去之后，剩下的只有彻底的失望。当然我们成功的事业甜蜜的爱情跟丰富的财产，还有美满的家庭，我先强调前面那两个形容词叫做成功。我们往往我们的心中对于这些形容词，什么叫成功，什么叫甜蜜，我们自己帮他下了一个定义，而且我们的心呢也把这些当作我们生命的重心。因为我们认为呢，我们一旦拥有它的时候，它必然会满足我们心中的成就感跟我们的安全感。这也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我们人心呢是一个偶像的工厂，而且它是不断的进行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断的制造，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制造，不断的追求。那今天晚上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情这个偶像。我不晓得大家现在提到爱情这两个字呢，会不会有一种这个触电的感觉，然后呢心中有这个怦然这样心动的感觉啊。有首情歌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叫做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成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哦。所以哎，怎么有人拍手是吧？好，所以在座的各位，不管你们现在是不是在热恋中，或者是曾经热恋，或者是已婚的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爱情这个字，这两个字在我们心目中还是一样的甜美吧？没有吗？啊，没有吗？好，那还特别我们要求是在座如果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而且两个同时都在的，请默默地看着他，握着他手，对他说，和你的恋爱是我这一辈子最美的回忆。你看大家都拍手了，表示什么呢？表示爱情本来就应该是个蜜糖，而且应该带给我们无限的快乐。但为什么有些人呢情愿被爱情所捆绑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而且在所不惜啊。今天我们就先读两节经文，在哥罗西书3:3-4，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主的话语。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在上周礼拜天，就在这里有10位弟兄姐妹受洗。好，我们第三堂有3位，他在众人面前宣告归入基督，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并且要过着一个新的生活。其实这个宣告事实上就跟我们这两节经文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老我我们死了，这个死不是指我们这个生命，就是 physical 的死，是我们把我们的主权放下，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而且我们的新生命是跟我们基督同在我们的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靠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呢，还有圣灵的带领，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或许在座的各位非常重视在世上的一些东西，例如学业、工作、事业、爱情、金钱，还有什么？还有美貌，对不对？然后还有社会地位。但是我要这边讲的是，他们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生命，唯有我们的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好，那到目前为止，大家一定会说，温迪啊，你讲的大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要怎么去做呢？所以今天晚上呢，我非常简单，只跟大家分享两点。没有看到两个问号吗？因为爱情，两个问号就表示我只分享两点。第一点就是爱情不是我一切所需。我们从圣经里面一个爱情故事，让我们看到上帝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事情给我们暗示了，但是我们常常看不到。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先看看圣经给我们哪些启示。第二呢，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去拥抱上帝为我们送给我们爱情的 B 选项。在圣经里面呢，在创世纪29章，它记载的三个人，雅各、利亚、拉结，三个这个三角恋爱的婚姻经过。这个三角恋爱是足以去让我们看到如何从爱的追求变成彼此一种奴隶跟折磨的关系。其实这个很像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因为我们现代社会一不小心，我们就把浪漫的爱情跟婚姻当作神，当作全世界，我们整个心都被他所动、所引诱、所牵动啊。那大家会问雅各是谁？很简单，以这个家谱来讲，雅各的爸爸是谁？好棒，以撒，太好了，以撒呢？然后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那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他把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应许也要透过亚伯拉罕去给这个后裔，给全世界。当以扫跟利亚他们生下双胞胎，就是雅各跟以扫的时候呢，事实上神已经有透过预言告诉说，大的以扫要服侍小的雅各，也就是说雅各是要继承这样子的一个祝福，这样子的后裔的应许。那或许大家在想，或许雅各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或许雅各也认为他的父亲要对他是不一样的关爱。可是事实上很遗憾的是，他的父亲以扫不晓得什么原因，当圣经有记载，因为以扫喜欢吃美味，也美味，那以扫呢就会去打美味，所以呢以撒呢就是非常喜欢这大儿子，甚至他在年老的时候都把神这样子的应许忘记了，他要把长子的祝福呢给了以扫。那当然这时候雅各呢就急急营营的一定要去把这个长子的祝福把他抢回来，所以他透过母亲的帮忙，利百加的帮忙，让他把这样的祝福抢过来。当以扫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长子名分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就发誓要把怎么样雅各杀了。请问如果你是雅各要怎么办啊？当然要跑路啊，只有两个字，叫逃命。所以呢雅各在这时候只能往外跑，而且他必须要跑到外面，他觉得他这一生可能就毁在那天的手上，那天他耍心计的手上了。你想他离开了家乡，离开爱他的妈妈，他沿路孤独的跑，沿路前途茫茫，生死未卜。大家想想看，这个心情熟悉不熟悉？请问你们当年来美国，踏入美国的心情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然你们不是逃命来的了啊，你们是为了学习来的，所以这个心情也是一样的。所以难怪 难怪你们当年看到庆姐，有没有觉得哦，倍感安慰，有吧？对不对？所以难怪还会再回来。啊，那当然，雅各那时候是碰到他的母舅的拉班的女儿叫拉结。好，他碰到拉结的时候，大家想，他就好像沉入海里面的人，突然抓住一只枯树，你想他的心情会怎么样？更何况拉结是他母舅，就是母亲那边的亲人，所以难怪他看到拉结，真是情不自禁的就上去亲嘴。请问他在之前没有碰到拉结哦？好，那他也不像现在有微信可以看一下照片，哎，这的确是好他的堂妹或表妹，没有，他就情不自禁去亲嘴，而且还且是放声大哭。请问这一哭是不是把雅各所有内心的委屈、所有的担心全部释放了？是吗？更好的，对雅各来讲还有更好的消息，拉结比他姐姐长得美。在圣经里面，拉结说长得美貌俊秀，但是姐姐利亚呢，叫眼睛没有神气，不吸引人。我想了半天，什么叫做眼睛没有神气呢？我们以前常讲，就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常讲的眼睛没有神气的人，叫做他长得非常爱国。至于笑这么大声吗？对啊，所以呢，雅各心里想，哇，还好我先碰到拉结，所以他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寄望都在拉结的身上。我想雅各这时候心里一定想，哎呀，还好我先碰到他，我知道如果我能得到拉结，我这悲惨的人生终于可以否极泰来了。如果我能拥有他的话，我这一生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时候上帝提醒我们一句话，雅各的渴望的对象是不是开始转移了？开始从上帝的身上转移到谁的身上？拉结的身上。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咯，其实雅各在逃命的时候，他跟上帝亲自跟他显现说，我要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保护你，我要不离弃你。上帝都这么样的应许雅各，但是当雅各碰到活生生的美女在他面前，他就转移了。所以这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是，当你的渴慕对象转移的时候，你就可能把你的爱情当作你的偶像。当然雅各这个内心的空虚呢，他完全被他舅舅一眼识破，所以他舅舅就问雅各说，哎呀，你帮我这牧养羊群，你希望得到什么酬劳？你觉得雅各会说什么？啊？什么？拉结，就两个字，拉结。而且呢，他不但要了拉结，他还怕他舅舅不给他，自己跟他说，我要为了拉结服务你七年。哎，七年以当时的币值来讲呢，是非常大的一笔聘金哦。所以在座的各位年轻人，千万不要说只有你懂得爱情。雅各在主前2000年，他也懂爱情，他知道为了他所爱，他要牺牲什么。好，2000多年前呢，这个主前2000多年前，事实上那时候结婚大部分都是为了社会地位才跟人结婚，没有像雅各一样是为了爱情去结婚。而且更重要的是，7年，我们的雅各呢，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廉价的劳工，而且更没有感觉到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其实大家会觉得很奇怪，雅各是不是变了？你要知道，他在他的家里面，他是多么汲汲营营的人，他什么都要抓，他甚至跟姨嫂去争这个长子的名分跟祝福，他凡事都要计较。但是这时候雅各呢，他变得怎么样呢？ 他深爱的拉结，他把这七年呢当作只有几天而已。请问七年长不长？嗯，长吧，不短吧。七年大家知道小学都毕业了，还在外加一年，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他就好像 每天都就觉得好像只有就短短的几天。为什么？为什么啊？有盼望，没错。他盼望什么？他为了，当然这时候神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他有盼望，所以他这盼望他付出任何代价都 不足以惜。这是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警，给我们知道我们要小心，是不是我们为了一些爱情的偶像，我们愿意付出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小心。第二呢，就是接下来就是说，他这个七年过了之后呢，他迫不及待，雅各迫不及待去跟他的岳父，他没有叫他叫岳父，他已经先跟他跟着这个拉班说，日子满了，记得把我的妻子还给我。哎，这时候雅各跟拉结还没结婚，但是他讲的是什么？我的妻子。可见这句话又把拉又把这个什么，把这个雅各原来的天然的个性呢表露无遗。他真的天然个性就是汲汲营营，为他的所需要的目的呢他不择手段。其实这时候看得非常清楚的是他的岳父拉班，所以拉班呢看到雅各内心的这个空虚而且相思病，他那天晚上就被就拉班把他最烦恼的什么最烦恼的负担，就是他大女儿嫁不出去，就把那天晚上就把利亚送到这个送到雅各的洞房里面去了，与雅各同房。这时候大家直到早上的时候，当雅各一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在身边的不是拉结，是谁？是利亚。大家会不会有一点想，哎呀，怎么那么笨的雅各啊？我告诉你，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是吗？好，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其实我们在这边看到雅各的行为，就好像沉迷的人。其实这时候沉迷的人，爱情呢，可以会用各种的方法去环绕着我们，让我们脱离我们现实的生活。当然这时候的拉结不只是雅各的妻子，其实他是雅各的是谁？他是雅各的救世主，是雅各的拯救。那雅各呢，因为急于想要拉结，他完全忽视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完全忽视到中美的贸易战争，他完全忽视到下礼拜六我们这里面有第三堂有一个音乐会，他完全忘记了。他有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把拉结抓到手，我怎么样为拉结再付出任何的代价，我都在所不惜。所以他会陷入到拉班的骗局里面。这里他为了拉结，他一共付出了14年的代价。所以这边上帝给我们的提示点是，当我们把任何的偶像当作盼望而且救赎，跟我们真的付出所有的去爱他服侍他的时候，这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好，那大家会想到一个蛮可悲的人，这三个人大家一定会想到利亚，蛮可悲的嘛，对不对？虽然利亚呢结婚了，虽然他爸爸把他们家里最难嫁出去的女儿终于把她嫁出去，其实利亚应该要觉得怎么样，稍微开心一点，一个这么爱国的女孩子终于嫁出去了。但是呢，她心中的破洞跟空虚其实跟雅各一样的，她开始用雅各的方法去回应这一段婚姻，她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赢得雅各的爱上面。 莉亚呢，她想要透过传统的价值观去找到快乐跟应有的身份，所以莉亚心里想，好，我就来生小孩，而且是要生男的，让雅各回头，让雅各能够爱上我，我就能够终结我心中这不快乐的人生。爱我们的主，其实他知道我们的苦楚，所以圣经29:31有讲，耶和华见到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其实这件事情上帝已经介入手了，而且上帝也满足了利亚的需求，让他生孩子，不但生孩子，而且连续生4儿子。大家会想，这应该利亚应该会要快乐吧？错，利亚每一次生育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去往更深的深渊去。为什么？因为他每生一次小孩，他就看他心爱的男人，他心爱的雅各又送到拉结的怀抱里。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忧愁会必加增的。好，这三个人物的第三个人物，大家会想最快乐应该是谁啊？拉班吗？或许拉班会很开心，但是呢，他不属于这三角恋爱的中间一个。好，大家会想说，那最快乐应该是拉结吧，对不对？他得到他的挚爱，而且他在我们想象中，他应该会跟雅各两个呢，会公主跟王子重新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在第30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拉结不快乐。他见到自己没有帮雅各生小孩，他就嫉妒了他姐姐。他完全忘记的是，他已经得到他姐姐想要的那份爱。所以拉结呢，很可惜，他只看到他自己没有的，他并没有去满足他自己所拥有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大家一定会想，奇怪，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总是要疑问，是故事中的属灵英雄跑哪里去了？我们到底要效法谁呢？其实圣经里无非是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人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在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断地追求期望，得到期望，又陷入无限的失望里面，然后呢，我们再试着去找最好的。所以我们的人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的话，我们是无法过着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作者这个路易斯，他在《返璞归真》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表述，他说大部分的人呢，往往不但需要，而且非常渴望拥有这世界上得不到的东西，同时他会很盼望的说，如果能得到这好中最好的，那就好了，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大多数人呢，都不太守信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真正抓住最好的时候呢，那个最好就从我们的世界里面消失了。当我们得到最好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得到了拉结，好，但是当我们早上一起来一看，原来我们旁边睡的是谁？利亚。对，而且我们在最大的事物上面呢，我们更有这样子的一个失落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一样东西，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我们心里的所有的需要，即使它是最好的。而且我们人呢，也没有办法靠着我们不断的去追求，去救赎我们自己。为什么？其实我们已经被救赎了，我们也不需要别人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救赎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而且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他也负担了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受死，基督的爱就在这里给我们显明出来的。当然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我会拼命的抓，拼命的追逐这一切，我认为这样才能够享受生命。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呢，我会知道是神基督已经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了，要我享受这一切。所以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身份不是从爱情，不是从工作的成就感，不是从财富得到最后的肯定或最后的安慰，其实重点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基督耶稣已经是我们的生命了。好，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来拥抱我们的 B 选项，我们的爱情 B 选项。我在这里不是又要介绍大家一本另外一本书啊，其实我只是利用这样的一个书名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使用各种的方法引诱我们去选 A 选项。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凑巧，如果上次大家有来听立长老讲到的时候，他所举出来这个希腊神话中三个偶像，爱情、智慧、生育啊，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A 开头的。好，当然 A 选项这本身是美好的，而且追求 A 选项是一点错误都没有。我们应该要尽量的去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才干，去完成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是属于上帝的 A 选项，而不是用 A 选项去取代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啊。我想问大家，你希望你自己是 A 选项吗？你这么有把握是别人的 A 选项吗？大家觉得我是 Kevin 的 A 选项吗？他是我的 A 选项吗？啊，他是我的 A 选项，我不是他的 A 选项。我就知道我的这个人缘有问题，这样子哈。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身边所有东西都是 A 选项，我们根本不希望有 B 选项的出来。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在我们这很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 A 选项跟 B 选项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的 B 选项。其实第一个心态很重要，就是活在当下。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好不好？马太福音6章34节，所以不要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快乐的活在现在是我们选择 B 选项非常重要的心态。请问你左右的弟兄姐妹，你快乐吗？再多两个字，是真的吗？好，其实快乐的活在当下，其实快乐活在当下呢，是上帝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智慧，跟我们重要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如果你没有快乐活在当下，其实对于拥抱 B 选项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作者海伦·凯特，他曾经在自传里面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人把活着的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显出我们生命的价值。不要预测明天会怎么样，只要好好把握今天，把握现在，活在现在。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如果你 不是活在当下，你会失去许多和你擦身而过的机会。好，活在当下，活在当下不是说，哎呀，我要得到那个我才快乐，我要拥有这个才快乐。不，其实快乐是我们内心的一种选择。有了 A 选项非常棒，值得快乐。但是我们没有 A 选项的时候，我们选择 B 选项，我们一样能够快乐地活在当下。这是需要一个非常高超的智慧。活在当下，快乐地活在当下，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接受，能够享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人、事物、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感谢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现在。如果我们有这样感谢的心情，今天就是属于你的。奥古斯丁说过了，将你的过去放在神的怜悯下，什么意思？过去翻篇了。将你的现在放在他的慈爱里面，就是快乐地活在现在。那将你的未来放在他的供应上，就是看各位对我们的神够不够信任。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第二呢，我们要为日子保持弹性。来，我们看箴言十九章二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害。好，选择 B 选项呢，事实上是让我们的日子保持的弹性。我也曾经年轻过，不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年轻人也很矜持，对不对？好，就像你们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事情一定要这样，不这样我一定不那样，哦，然后呢，我们一定想，我一定到水果公司上班，不到不 face 上班呢，我的人生我就没有价值。我娶老婆一定要娶刘亦凡，我嫁老公一定要嫁胡歌，否则我就光棍一辈子。哦，但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选择 B 选项？因为他为他的生活呢留着一点点的弹性。当然一个人一直追逐他的 A 选项，很执着不放弃，当然他的精神是令我们佩服的，但是他的生活可能会非常的艰辛。所以当我们对于生活保持有弹性，我们的眼光就会开拓，我们的想法也会不一样，我们思考也会更灵活，因为他为他的生活呢留了一点弹性，还有选择的可能性。重点是我们期待 A， 学习接纳 B。 其实期待会让我们有进步、有成长、有卓越、有突破。当然 接纳 B 呢并不是很委屈啊，也不是很这个妥协啊，其实是接纳 B， 是接受神为你预备给你最好的，认为这时候的 B 选项对你是最好的。我曾经问了一个姐妹啊，问她说，请问一下，现在的你的先生是不是你的 A 选项？这个姐妹非常有智慧，而且她非常自信地说，当然是，是信主之后。不觉得很有智慧吗？对，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选择。第三个呢，我只要讲三个就好了。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正面看待每个挑战。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已经战胜了世界。好，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要学习做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来面对上帝摆在我们任何的面前的挑战，包括什么？包括学业，包括工作，包括婚姻，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一些挑战在我们面前。因为如果我们不用正面积极的态度看这些挑战的时候， 我们永远学不会上帝要我们学的功课。所以就像这个经文里面讲的是，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有挑战，但是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呢，我们就有平安。其实这是对于我们未知的明天是有把握的。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每件事情都选到 A 选项，但是我们知道明天是掌握在神的当中，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些偶像了，来让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有价值有安全感的，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 B 选项送给我们，而且这个 B 选项是最适合我们的。这个 B 选项在上帝的眼光里面是我的 A 选项。刚才那个姐妹，我问她，她结婚之前，她跟我讲，她绝对不会嫁一个秃头的。但是当结婚当天的时候，发现她先生的头发上面也没几根毛。他或许看到我的表情，所以他跟我说，没有关系，只要有爱就好了，而且这个爱是从上帝来的爱。好，所以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说，我们不要让爱情成为我们一切所需要，我们必须要靠着主来拥抱我们的 B 选项，在主的恩典里快乐地活在当下，为日子保持的弹性，正面积极去面对每个挑战。最后呢，我会来跟大家做一个比喻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这个比喻呢，是我个大师兄 Samuel 告诉我的，我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哦。他说我们的人生呢，我们人生就像坐一趟飞机的旅行，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看重的东西，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这个学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小孩，我们的权利，还有什么美貌，还有什么身高，好，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呢放在这架飞机里面的头等舱啊，身高我听到了，可以放在我们这个架飞机的头等舱，而且我们可以用高规格的服务去服侍他，去怎么样，去爱他，去让他开心。但是不要忘记了，这架飞机的驾驶舱要坐着谁？要坐着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这位置是要留给上帝，我们只有上帝才能够掌握我们的人生，否则我们是无法到达那样美好的地方。我们也知道我们心中的 A 选项永远要留给上帝，只有上帝才配得我们人生的 A 选项。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宝血救赎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来享受这一切。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生命能够以你为中心，能够来高举主的名，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被我们的爱情偶像来所捆绑，让我们真的能够行在主你的旨意里面。感谢主，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